两人和在西安时一样，在工地附近租房，桑敏也在工地食堂做起了帮工，日子貌似恢复了平静。可令桑敏没想到的是，环境虽然改变了，周希望的疑神疑鬼却没变，只是把猜忌都埋在了心底。工地上本就男人居多，桑敏负责做饭和工友开玩笑是很平常的事儿，可这一切在周希望眼里都成了他出轨的企图。案发后发现他的日记里这样记录着，桑敏又在和那个男人逗笑，他连眼角都写满了勾引，却不看我一眼。他甚至怀疑妻子和很多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为什么我看他他就板着脸，别的男人一来他就眉开眼笑。为此他对桑敏也没好脸色，三天两头和他吵闹，很多工友看不下去出面调解，劝周希望不能这样对待老婆，这样一来他更不高兴了。证据确凿地认为这些帮桑敏说情的人都是与桑敏有染的。其实那段时间周希望的举止让桑敏越来越看不懂，他一会儿温柔体贴，一会儿暴跳如雷，殴打桑敏也并没有中断，只是桑敏一是怕丢面子，二是怕给孩子们添麻烦，就选择了隐忍。然而随着被打的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狠，桑敏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体谅周希望，相反他经常诅咒他，还盼望他能遇到突发事故突然死去。2015年7月17日周静文丈夫过生日，当天下午他特地派人把岳父母接了过去到家里吃饭，周希望在工地上有事让桑敏先过去，自己随后赶过去。等桑敏到了女儿家后，则得知亲家父母出国旅游了，一起被邀请吃饭的还有女婿刘华的姑妈和姑父。刘华的姑妈在厨房里准备帮忙做饭，桑敏插不上手，就在客厅和刘华的姑父聊天。周希望赶到时，桑敏发现丈夫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吃完饭后，女儿女婿再三挽留他们住下，周希望推说工地有事，拉着桑敏离开了女儿家。一回到租住的房子，他就彻底爆发了，大骂桑敏不知羞耻，勾引刘华的姑父。可这次桑敏没让他，大声反驳，周希望根本听不进去，桑敏越反驳他就越气愤，居然随手拿起一段自行车链锁对着桑敏的腿和腰狠狠地抽了下去。桑敏疼得嗷嗷叫，可周希望酒意正浓，使劲抽打着桑敏，直到没了力气这才住手。周希望发泄完后，随后上床呼呼大睡起来，梦中他还在大呼，
我要你偷人，我打死你。
桑敏被打得伤痕累累，窝在一边动弹不得，他恨得连眼泪都没有了。听到周希望梦中还在质疑自己，他越想越怕，也越想越恨，三年来所有的屈辱和痛苦通通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咬牙切齿，再也不能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了。既然没人能帮自己解决问题，他只能靠自己，他产生了杀死周希望的想法。拿定主意后，桑敏从床边靠近门的位置拿了周希望从工地上拿回来的一把铁锤，对着睡梦中的丈夫头部狠狠地砸下，直至周希望一动不动，他才罢手。在一切平息之后，桑敏冷静地用房内的尖刀和菜刀分尸，并分别将尸块掩埋于两处建筑垃圾堆内。随后他替丈夫和自己向工地老板请辞了工作。第二天他独自来到女儿家，对女儿女婿谎称周希望去其他工地工作了，自己暂时睡在女儿家。女儿女婿当即将母亲留下了，桑敏还让女儿给自己买去往同乡的车票，说自己要去大儿子周建兴那里玩一下。女儿当然不怀疑他，一一照办。2015年7月19日上午，杭州市110接警处接到群众举报，声称在工地垃圾堆内发现类似人体躯干的异物。警方赶到现场进行现场勘查鉴定，判明了死者身份，通过技术手段将桑敏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对他展开追捕。当天晚上，桑敏在去往同乡的大巴车上被民警抓捕。得知母亲把父亲杀了，周静文姐弟三人难以置信，周希望的父母对儿媳痛恨不已。然而当警方将周希望的一本日记本交到他们手里时，所有人都沉默了。在日记里，周希望记录着自己难以控制行为的痛苦，痛打妻子后的迷茫和不知所措，他数次想自杀解脱的病态心理， 字里行间的痛一点也不亚于桑敏。案发后，警方和相关专家通过对周新旺日记和相关证人的证词和回忆判断，他之所以在车祸后会发生巨大变化，极有可能是患上了创伤后应急障碍综合症。汶川大地震后，极少数死里逃生的人在震后两年选择了自杀，正是该综合症的体现。这种综合症在地震、洪灾等大灾难后的危害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劫难发生后，会及时组织专家和专业人士介入，对相关人员进行心理干预。然而，对于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变故，比如车祸、遭遇抢劫、被人恶搞、威胁等一些突发事故，其事后的心灵修复却远远没有引起重视。如果周新旺能像在日记里一样向亲人袒露心迹，也许早就能得到救助。桑敏的儿女们追悔莫及，是他们没有用科学客观态度对待父亲的遭遇。周新旺的父母看到儿子的日记，也理解到了儿媳承受的一切，他们放下恨意，为儿媳轻判请命。最终，桑敏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创伤后应急障碍，简称 PTSD， 是指患者在经历目睹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实际死亡或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精神障碍，大部分会出现抑郁、感情冷漠或麻木、易受惊等症状，难以与人亲近。他们易怒，比之前富有攻击性甚至暴力，但又时刻渴望有人关注关心。 PTSD 一般在创伤性事件发生6个月后发病，可长达数年甚至一生。